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4月21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美以示好行动戏精伊朗最后终于同意参加，那谈判即将举行。那到最后时刻，中俄同时介入了，这就给双方都增加了一些压力。那看起来下边再战，或者是战端重开，甚至是互相毁灭、互相轰炸，这件事儿看起来基本就没有这个可能了。咱们看看中俄最后他们也加了一把力。那说到美国新闻，今天说来这个日子啊，我这已经上次给他总结了一回了，那今天咱们还得逮着这事儿还得再说。去年的主旋律是什么？是关税战，打糊了。今天美国正式开启了关税退款系统，今天是美国的礼拜一，大家现在都在电子申请，这件事儿还得给他总结一下。2025年是关税战打糊了，那今年呢就是这场伊朗战争。到现在你说最终结局如何，现在还在谈判嘛，还没有最终的定论，咱们拭目以待。最后呢，给大家说一个有趣的话题。中国现在是蒙卡稀土的脖子，一季度算下来呢，它的稀土出口略有增加，但那是对越南、对德国、对这些国家，对美国呢大概是跌了 10%， 对日本跌了 17% 点几，那和去年要同比跌得更多，可以说是猛卡日本的脖子。但问题奇怪的是，那没看着日本有啥反应啊，卡着半天脖子人家没动静，这日本的底气在哪儿呢？今天咱们把这件事儿也给大家聊聊。那节目开始还是先跟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今天呢有台湾的朋友给我发信息啊，就问说为什么这几天都没有评论台湾的新闻时事呢？我给他的回答是，我是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你看这几天我们就从日本，就从乌克兰开始，好多天都没说台湾的事儿了，为什么呢？今天到这儿呢，我得批评几句啊。大家都知道我是爱台湾，心向台湾啊，大家呢说的不到位，多少有个包容。为什么不说呢？这两天我也确实比较苦恼。之前一直有专家讲，说台湾的新闻一直存在着一种浅碟化的现象，就我们吃饭用那个碟子非常浅，一直都在关注和争吵一些鸡毛蒜皮的一些事情。确实也是，比如说最近呢，有一个湖南女子李珍秀，就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这么一大妈，就成了全台的热点。各大新闻频道是花了大量的公共时间来说这点子破事儿，给了他大量的时间让他在那儿撒泼打滚，就在这儿看他耍宝。那最新的又是什么呢？柯文哲在哪儿去拜票上夜市，结果呢又出了一个什么辣椒水的乌龙案子。哎呦，各大频道大家意气风发，那么多知识分子，那么多名嘴都在那花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在里边详细的掰扯里边的这点事儿。殊不知现在世界上发生了多少的大事啊，那你台湾作为一个小国，又处在一个非常敏感的地区，我认为大家应该更密切的关注世界上的各种大事儿。结果现在呢，关起门来天天沉浸在这些事里。有时候我也看啊，他的环宇啊，包括其他几个新闻频道做的那些世界新闻，哎呀，那个质量和水平有头滞后好多天。有时候我一看，这不是三四天前发生的事儿吗？实在是令人叹息。说到这种把政治娱乐化， 把新闻时事戏剧化的这么一种状况，确实是让我无话可说。你让我说什么呀？有时候打开台湾的新闻时事，这都是这点子事儿。哎呀，我确实我也感觉到很苦恼。这儿呢，台湾的弟兄们啊，多加包涵啊。今天呢是略微有一点小批评。来吧，咱们说说日本。日本又来了一把大地震，在日本岛靠太平洋，在日本岛的右侧啊，太平洋这一侧，震源深度将近2公里，20公里，这个还可以。一开始说是 7.4， 最后修订完了是 7.7 级，最后是引发了海啸。那海啸呢，在岩手县看到的海啸80厘米，将近一米高，那海啸可以了，有一定的杀伤力啊！大家都在转移啊，都在互相安排啊，这个就不是新闻了，这已经过了，那新闻在后边。日本气象厅就在今天发出了警告，说日本未来一周可能会发生像这次 7.7 级震级相近的地震。因为日本呢，它整个的地形非常复杂啊，它是一个地震带、活跃带，而且旁边有一个大海沟啊，这一直是很多日本人的一个噩梦。站起来，那可能这个是一个预震也说不定。你别看它 7.7， 气象厅讲可能还有这一礼拜啊，警告民众这一周有可能发生什么山体滑坡，或者是出现更大规模的海啸，大家全神贯注，精心准备，准备备战，这个是新闻啊。所以说到这个不好啊，现在已经有超过100万户家庭断电，新干线列车服务有的地方都已经停止了，所以说还没完啊，这个是新闻。下边呢，我们说说另一条新闻。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就在今天，在日本的内阁会议上，日本内阁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把那个运用指南正式修改，原则上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因为他这个党三分之二嘛，所以说内阁只要一同意，到国会那儿也就是走一个过场，毫无疑问他会高票通过的。所以说日本啊，正式向他有关联的，我印象是17个国家就可以出售日本的武器了啊，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这个是一个标志性的。下边说说乌克兰，昨天晚上应该说上演了非常壮观、令人震撼的一幕。有数十架无人机对俄罗斯黑海港口图阿普谢炼油厂，它也是一个大的港，数十架无人机上演了蜂群式的攻击，大规模的攻击。我今天看到了一些零星的画面，有点像当年啊，这个攻击珍珠港的那个状态，一会儿一架，一会儿一架啊，就那边都已经火光冲天了，一架一架还往里边杀，往里边冲，多个储油罐和它的石油设施都被击中，码头大火是熊熊燃烧。今天我看到最新的画面，那个大黑烟冒着，然后它会落下来。落下了以后呢，也像是灰尘那样，都是黑的，仔细一捻都是黑油子，都到那种程度啊，把那个石油什么的都给打着了，非常凶猛。说这个炼油厂呢，负责俄罗斯 4% 的石油冶炼，每年为俄罗斯经济提供8800万桶原油，价值70亿美元，把它给打爆了，这非常的震撼啊。那说到前线的地面战斗现在到了什么程度，俄罗斯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军事观察员叫雷巴尔，今天呢他在电报群发了这么一个帖子，说在扎波罗热附近3万俄军被迫撤退。根据这位大 V 的描述，说俄军 几乎失去了此前数年历经艰辛和惨重损失才夺取的所有的领土，回来了。说导致这种挫败的原因是俄罗斯在无人机方面行动迟缓。在这儿呢，还要给马斯克掌声啊，因为他切了他那个星链，现在两边在战场上无人机已经出现了不对等。说整个三万俄军全部都在撤退。说南部战线呢，不仅仅是地形啊各方面的原因，说整个的后勤走廊、炮兵纵深以及后边通往克里米亚的通道，克里米亚是他的大后方嘛，啊，全完了，全在对方的打击范围之内，所以说导致了整个战线的动摇。说俄罗斯乌克兰呢，现在倒不是什么全线反攻，他用一种试探，逐步蚕食你的薄弱环节，不是正面强攻，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最后你就没办法，只能出现这种大规模的撤退。所以说这个呢是俄罗斯的一个军事大 V 他做了这么一个战场的描述。那现在咱们再看北约，他那儿呢也有一些军事官员也做了一个表述，说乌克兰在这场战争中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认为现在俄罗斯已经没有任何获胜的可能。他讲呢，说这次俄罗斯在前线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装备和资源，他们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准备，计划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春季攻势。他们计划在夏季到来之前迅速占领大片的领土，击退乌克兰的军队。然而整个春季攻势现在这还没结束呢，已经就算结束了。为什么呢？什么都没有发生，他们猛攻了半天，进展微乎其微，结果在很多地方还失去了大片的领土。说现在呢，攻势你本来你的春季攻势，现在的结果是乌克兰人实际上正在发起进攻，天上的无人机、地下的机器人啊，打出了一种非常具有创新性的一种战法，让人赏心悦目。而俄罗斯这边在征兵方面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尽管他们悬赏丰厚的奖金，但是仍然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兵力，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前线太凶险了，那不是说去了拿钱回家，去了就死了，那根本没辙啊。说现在他的燃料和武器方面都面临着严重的问题，结果打到现在伊朗那边不行了嘛，他们又面临着无人机的困境，因为伊朗再也没有办法给他沙希德无人机了，这下他也麻烦了。所以说现在呢，北约和很多世界各地的军事领导人都在进行大量的讨论，他们都在，你看伊朗那边挺热闹，大家都在关注这边，他们都认为乌克兰在这场战争中占据主导地位是不可置疑的，他们一致认为俄罗斯从这儿已经没有任何获胜的可能了，这是一个真正的转变，也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一个春季攻势门也没看成，还丢了好多地方，现在呢整个这就彻底不行了，而且这边的无人装备各方面的技术能力产生了飞跃，两边已经产生了巨大变化。所以说在这个背景下，川普在这场战争中已经不重要了，这已经不重要了。不过呢有这么一个新闻，钱呢，那900亿欧元，对吧，那怎么办呢？两边决定是这么解套。彭博社的报道，原来俄罗斯通过乌克兰领土奔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那边，不有这么一条叫友谊管道啊，叫什么嘛，不有这么一个石油管子吗？乌克兰给关了，那关了别呀，那匈牙利一下就没招了，没辙了，那现在新总理上来了，现在彭博社的报道啊，关于这个管道在月底之前就修复，就开始正式恢复供应啊，他们准备乌克兰来帮他们把它修好啊，这个呢是同意了， 然后 Politico 的报道，那欧盟也将于这周三，也就是明天，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贷款。也就是这边呢，也就，哎，你把那管子给我修了，现在也不是欧尔班了，对吧？那呢，咱们把这钱的事儿也就给放了，两边各退一步啊，这事儿呢基本已经解决了。那下边说说德国，德国出了一件大事儿，德国现在经济不好，各大车厂啊，大众啊什么的这些车厂日子都不是特别好过，那现在德国上了大招了。德国主权财富基金首次取消了对武器投资的限制，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把这个禁令解除了。这个主权基金好多钱呢、啊，你比如像什么瑞典、挪威啊，人家都通过石油啊什么的挣了很多钱，都存在这里边，那后边子孙后代大家都有家底儿啊，这钱老大了。那现在这笔钱可以投资到军工了，这个禁令的解除意味着德国官方正式把国防工业从原来那个定义不道德领域里边给剔除了，现在完全可以正常投资了。原来德国人也反思的过劲儿了，有点太到位了，认为呢生产军火是罪行啊，他们有一种负罪感，那现在不行了啊，现在不行了。也就是德国要把那1000亿欧元的主权财富基金等等都砸向莱茵金属等等这些军工制造厂，那也标志着德国正在走一条去美国化的重新武装的道路，已经正式要当欧洲的正常领袖了啊！这个德国是下了大的决心。这个动静今天推荐给在欧洲的朋友买股票的炒市场的一定要注意这个消息啊。本来呢大众啊奔驰这些都完了，那企业的大规模裁员都不好了，那现在呢政府承诺在未来十年投入超过500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到2029年年度开支将达到1900亿美元，相当之高啊。然后刚才说的啊，主权财富基金什么的也要往里边投，现在做军火的莱茵金属这已经别说了啊，他吞了好多的厂子啊，兼并了很多的企业，开始扩大军工基地，大众也开始了，他可以做军用的运输车辆啊，导弹系统啊，这他拿手，这都开始了啊，各个这种大的德国的大企业大龙头现在都可以折腾了啊，成百几百万的就业，大量的投资马上就要开始了。所以说在德国呢这是来真的了啊，所以说也不枉我和很多朋友高看梅尔茨这一眼，这哥们儿可以。来吧，下边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现在呢美国标普500已经到了，此时此刻到了7124，到达了历史最高点，美国股市啊。但是另一边，这边是火焰，那边是海水，消费者情绪指数跌到了历史新低，还剩 47.6。 哎，股市那么火，消费者怎么这种状态啊？咱们听彭博的报道说，美国社会已经完全撕裂成两个平行的世界，10%的富人掌握了几乎全部的股票，他们的生活欣欣向荣，而普通百姓关注的却是房租、菜价、工资和明天怎么能活下去。美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撕裂，美国的工资增长差距达到了历史最大水平，高收入家庭税后工资在三月份按照三月移动平均来计算的话，同比增长了 5.6%， 创了三年的新高，人家收入大幅度增加。而与此同时，低收入者的工资仅增长了 1%，是三年来的最低，这也就标志着 这个数据从2015年开始统计以来，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间的差距达到了历史最大。那中间收入呢，工资同比增长了 2%， 也是达到了2024年中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也就是中产也不行。就上边玩股票这帮啊，那是大赚。这很厉害吗？当然很厉害啊。美国三月份的 CPI 通胀同比跃升了 3.3% 呢。低收入家庭工资增加了多少？不到 1%， 那你这啥意思？你的收入在大幅度减少啊。中产涨了不到 2%， 你的通胀是 3.3%， 你的生活质量在下降啊。上边的那部分人，那人家盆满钵满。所以说这个呢，资本拥有者现在是唯一的美国的赢家，中产和低收入者现在都非常的困难啊。所以说有的人还说我们美国经济不像你说的那样，说明啊您是这部分人啊，您是盆满钵满的那部分人了。这是彭博的一个报道。说说政治新闻，福克斯新闻的报道，美国的劳工部长德雷莫辞去了内阁部长的职务，将转往私营部门任职。内阁现在已经是，这等于是第三位女性被赶出局了。啊，那位邦迪、诺姆加上这位德雷莫啊，这三位都出局了。那到现在为止出去了几个呢？应该出去了四个。还一个部长呢，大家可能都忘了。马斯克效率部部长啊，那对吧，当时效率部还在的时候他就下去了。当然过了那么几个月以后连效率部都连根拔了，那是另外的事儿。那他也算一个部长啊，现在已经是四个了。那这位什么情况啊？离职前他正在接受内部的调查，包括呢和下边的保安啊，两人还有了婚外情了啊，经常开房啊。全劳工部都知道他们俩在干嘛，这俩也不背人啊，那公开表达爱慕之情。另外呢滥用职权公款履行啊，让自己的员工给他自己做私事儿。另外呢聚众在办公室饮酒，还喝醉了什么的。啊，然后呢这个调查，那不光调查他嘛，那下边还有很多下属，首席幕僚啊包括呢什么团队的主任啊等等。在调查完了以后都已经被解雇都离职了，说明什么？这些事儿全是真的，那帮人也跟着沾光来着，全给解了啊。这里边那些花花事儿我就不在这儿说了。简单总结一下，川普的内阁和第一任期一样，又开始出现了高度的不稳定性。总结一下，小布什八年里边换了两个内阁成员，有一个是届满离职，等于就换了一个人。奥巴马八年里边换了三个人，其中有两个是届满退休的，人家等于也换了一个。拜登四年呢换了一个人，这就是这么个状态啊。你看川普第一任期我们都知道大折腾，换了12个，国务卿就换了好几回啊，国防部长也换了好几回，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第一任期换了12个。第一任期呢，因为你毕竟是素人嘛，刚上来呢用了很多共和党建制派的，那和 Mager 那边有激烈的矛盾，那还可以理解，识人不明，没什么经验。那第二任期你多少有经验了吧，而且第二任期你是按照忠诚度来选的人，能力不是主要的，经历经验都不是主要的，忠诚最重要，人品都不重要啊。这关键你看他用的这玩意儿的人哪有人品呢？但是整个的内阁现在又完了，到现在已经换了四个了。咱们看啊，整个这四年下来，我看咱们也得有这个数，咱们也得有10个。下一步是那个加巴德、海格塞斯，包括那 FBI 局长帕特尔啊，现在看着都比较悬啊。来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你就看这些人啊，为什么扎在这一块，你就知道这是一波子什么人了啊，大家就品啊。来吧，咱们下边就重点说说这场战争没以示好。先说最新情况，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他们做了一个报告，伊朗再次关闭海峡之后，过去36小时内共有35条船在进入了这个拐弯之后被迫掉头折返，给轰回去了啊。这是他在里边封，外边呢，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自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经命令27条船掉头返回伊朗港口。外边封了27伊朗的，里边呢封了37世界各国的，他们俩各封各的，谁他们也甭跑哈，这俩。那现在关键抓的那条船图斯卡号什么情况？专家讲呢，这条船是频繁往返中国的，他在船上拉着特殊的货物，这就是为什么他要绕过美国封锁的原因。怎么喊怎么也不听，怎么喊也不应答，最后呢，双方博弈了近6个小时，最后没办法把他给打停了。那现在海军陆战队正在搜查超过5000个集装箱，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在里边翻啊，再看看里边到底有什么呀。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这图斯卡号3月份2次前往中国的珠海港。他为什么说珠海港呢？珠海港很有名，就是装载化学品的港口。之前华尔街日报不都报吗？到那儿拉什么去了？高氯酸钠，那是干嘛的？导弹燃料的一个前体，一个主要的原材料，是不是拉这个去了？那这个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啊！你不是都停了吗？那也在拉呀。这个图斯卡号在2025年从中国向伊朗运送了1000吨的高氯酸钠，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那这一次呢？那这一次要给抓个现行，这5000个箱子里边要有这个，甚至在里边再藏点更见不得人的东西，我不知道美国啊，为了川普访华，会不会把它给抖了开，会不会都给公告于天下，这个我们不知道，但它里边肯定有事儿，要不然你跑什么呀？这是最新进展。那下边说说大家都关注的谈判。 CNN 的最新报道，美伊和平协议谈判已经确认将于本周三举行。这个情况就有点问题，本周三举行，你到底说的是巴基斯坦的周三还是美东时间的周三呢？这个里边可能是出了一点差池啊，这个有时差的问题。因为呢，停火是在星期二美东时间晚上8点正式到期，他那儿的是周二，那对了，在这边他就算周三了，巴基斯坦这边就算周三，那是明天我这儿时间的中午12点，那就停火最后期限了。所以说我不知道啊，当然这个也没有那么重要了啊，就因为川普当时说了一个8点啊，一到8点01分就开打，那倒不重要了，因为双方你只要坐那儿谈，时间可能就要过这个时间点，很正常啊。所以就看吧，它毕竟它是个截止时间。明天上午呢，我该忙什么忙什么啊，我也看着新闻啊，如果呢新闻有进展，明天下午给大家加个班啊，咱们说一个短的啊，把那个都签成个啥呀啊，最后干嘛，一会儿我们也会做一些展望了。如果呢那要按照美国时间星期三，那等于川普呢给延了一天，那明天啊我该休息就休息了啊，咱们先打个招呼啊。那现在看美国代表团已经陆续抵达巴基斯坦，万斯他们还没到啊，他那个飞机还有几个小时才能到。到现在已经有6架美国政府的飞机降落到了巴基斯坦， 这里边呢，车队就是万斯那个大的黑的那个四驱啊，都去了，通信设备、后勤补给啊，都已经在巴基斯坦空军努尔汉基地都已经开始卸车了啊，六架大飞机，应该是全套装备都来了，万斯马上就到。那美国这边到了，都已经准备好，都确实了。伊朗那边呢 ？Axios 的报道，美国谈判代表已经获得了最高领袖的批准，将前往巴基斯坦和美国进行谈判，因为他们俩近啊，万斯呢得飞老远啊，这儿呢他一会儿就到，所以说这个他是后出发。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伊朗已经通知了地区调解人，将于周二派遣谈判小组前往巴基斯坦和美国举行第二次的会谈，这是第二个媒体。第三个，纽约时报，据两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一个伊朗代表团将在周二前往伊斯兰堡和美国进行谈判。这次呢，还是议长加里巴夫当团长啊，他的前提是只有在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场的情况下，他才会参加这次的谈判。啊，这是三大媒体的报道，这件事儿应该已经没什么好质疑的了。啊，这就马上就开始了。另外巴基斯坦呢，现在已经请求双方把停火再延两周，因为都知道嘛，你到最后时间，你上次谈了21个小时啊，这一次呢 你来的本来就晚啊，到晚上8点那个时间点可能还连21个小时肯定现在就都不到了嘛，那你怎么办呢？能不能再延两周啊？这我认为也不是个事儿了，他说的又不是圣旨，再延两周能咋地啊？我认为呢，中间人啊还在忙这件事儿。在这之前呢，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伊朗议长、伊朗总统各方面都表示无意参加谈判。但就跟我们昨天分析的一样，大家听听就好。为什么？昨天给大家回顾第一次谈判的时候，他们就来这套。人其实已经秘密都到了，和人那将军穆尼尔都拥抱过了，然后你看他的 Twitter 还在那儿喊拒绝谈判。实际上这是这帮人啊，这帮老油条死缠烂打的一种技巧，这种事儿呢不必当真啊。那你说你多少有个颜面，你刚才还铁嘴钢牙说不来，然后突然就来，这帮人不要这个，那这都不重要啊。所以说这个那这边也不要，那边也不要，现在这东西都不重要啊，所以说呢听听就好。还是来了。那据路透社援引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的话称，说川普呢在被告知美国海军封锁仍然是和伊朗实现和平的主要的障碍之后，川普告诉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说他将考虑他的建议，也就是昨天我们分析的关键的这个点还在呢。这边穆尼尔将军告诉了川普啊，那事儿还不行，人来了可不上桌，你也没辙啊。那川普说他会考虑他的建议，没拒绝啊。这个还是最终谈判的一个关键的症结啊，这个明天我们拭目以待。所以说我的判断，因为双方都来了嘛，在双方正式开谈之前，川普最后发帖打开最后的这个障碍，也就是暂时解除封锁，是大概率事件。投资的这些朋友啊，做市场的这些朋友，大家要注意啊，在最后时刻，如果这个封锁去了，那伊朗那边你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某种程度也要放开，这对市场是利好，明天会有一个小高潮，大家要注意啊。当然呢，川普在最后时刻也跟以往一样还在进行施压，他在接受 PBS 新闻采访的时候讲，如果伊朗的停火协议在周二到期还没有达成，我将会有大规模的轰炸。彭博社的报道，如果没有达成协议，川普说他极不可能延长停火协议。纽约邮报的报道，当然川普个人也表达了对协议的渴望，他讲呢，如果协议取得突破，他愿意会见伊朗的最高领导人。 在这个帖子下边有很多人问谁呀、啊？你要见谁、啊？谁是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呢、啊？那你见二哈，二哈连自己国民都没脸见人，没说毁容了少条腿，这怎么跟你见面？你见佩泽什基安那就是个花瓶，他也不是最高领导人，这议长他也不是啊，所以说不知道他要见谁啊。他说我们应该举行一些会谈，他说呢他相信啊目前没有人耍花招。这话啥意思啊？也包括他自己啊，他也不会再耍什么花招，是这么个意思啊。所以说谈判这件事儿，应该说明天大概率举行啊，我认为呢概率在九成以上啊。当然呢还要看最后川普会不会在最后时刻之前啊象征性也罢，或者是临时通知暂时取消封锁，这是明天我们要关注的点。但是谈判并不意味着结束。一个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对路透讲说，美国和伊朗距离达成协议还很遥远，以色列准备在美国的 批准之下重返伊朗的战争。以色列还不这么认为啊，他讲我们都在等待川普，但是因为双方距离达成协议还非常的遥远。那你说有朋友问，那这种谈判以色列去吗？去，不说话。老内跟上次第一轮谈判以色列代表团就在啊，和美国代表团在一个房间里边，哎，他老内的特使什么都在啊。那你不可能咱俩是盟友并肩战斗，最后谈你一人跟人谈去了，那这不像话啊。以色列都在。到这儿我们点评几句呢，跟我们昨天的判断一样，双方呢都不想走到最后的这一步，形成一种互相毁灭的状态。对伊朗而言呢，如果没有协议真不来，这次给万斯放鸽子，那肯定得揍你。那最终的结局把国家炸烂了，经济也崩溃了，那你图什么呢？那对川普而言也不能真的那么干啊，那一干把海湾国家最后都带到火坑里了，打得火光冲天，最后彻底完蛋，而且旷日持久的战争肯定会葬送他的总统生涯。真到了世界大乱，你把伊朗都给炸平了，然后那边把海湾国家霍霍一个够呛，我可以肯定的说，明年他一定会遭到弹劾，甚至可能会通过。因为你把全世界都给带到火坑里了，全完了，等于那他不敢啊，他不敢。所以说呢，这是双方都不想走到最后那步了。在这种前提下，谈判成型是必然的结果。当然呢，也像我们昨天分析的，这就进入了伊朗比较擅长的这个领域。说到伊朗现在表现的这么嚣张，因为他们已经很清楚，川普不想再战了。而且那个原油的价格一直是川普心心念念最敏感的那根神经。为什么？油价一上来，美国也不能啊，这个置身事外，美国也不得了啊，它也跟着涨，那美国老百姓的通胀它也受不了啊。所以说呢，那个是他心心念念的。这就跟过去旷日持久那个核谈判一样，大家还记着有个六方会谈等等，撤了多少年啊？伊朗是这里边的各中高手，泡蘑菇什么在里边，在这各种扯皮，他们是很精明的老油条。所以说这次也一样，他想拖，你看我在霍尔木兹海峡收着费，对吧，咱俩谈个差不多，你对外边跟对我的那个封锁还不得去了，还不得拿去，我又开始该干嘛干嘛，对吧，我能活呀，咱们就慢慢谈呗。可是川普心急啊，那我想赶快收摊啊，你越急他越不给你。所以说呢，这件事儿我同意以色列人的判断，离最终的结束还有很长的距离呢，不是说一谈好像呢就一定会有好消息，不一定啊。只不过呢是不打了，但是呢什么时候最终结束，我认为还很漫长 啊，扯他个两三个月，这都很正常。油价处在90美元以上的高位，恐怕要有相当长的时间啊，大家要做好这个准备啊。所以说我的判断，我不是特别看好第二轮谈判的结果。后边呢，那两周以后再来个三轮有可能啊，再来个第四轮也有可能，但是这一轮我认为还处在前期阶段，还早啊。我认为这次谈一谈可能比上次要有进步。本来上次人家后来阿莱格奇讲也没说谈的不好啊，你说了个20年，我说了个5年，咱们再对吧划划价再谈谈。哎，结果第二天早晨你开记者会，你一下掀桌子，你一下甩门走了，你跑什么呀？我那儿还有跟你扯呢。所以说呢，上次本来也没说就奔崩了谈，那这次呢，我认为比上次会再接近一点。你要说这就解决问题了，那早了，早了啊。美国有一位政治学教授，他长期研究川普的一些行为啊，他呢对这些谈判各方面，他给做了一个有趣的总结啊。你怎么理解眼下的这个啊这种行为？咱们看看这位政治学教授的一个说法啊。我看到这帖子把我也气乐了。他说你理解川普的方式应该是什么呢？说如果没有完全没有达成协议的可能，那川普呢就会派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去。为什么呀？也不丢脸嘛，这俩也不是政府中人，就是我的私人助理嘛，所以说这不丢美国人的脸，谈不成哎，就由他们俩去。如果谈成的可能性很低，甚至有可能呢要承担一些后果，蒙受一些耻辱，那这种情况下呢，那前面那俩肯定要去，他一般会派万斯去。因为万斯呢毕竟嘛忍辱负重啊，他得撑着这个摊子，他得接着，这是啊，这是第二。说如果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比较高，而且呢谈判进展的也还行，蒙受耻辱的风险也比较低，川普会派卢比奥去。你看后来跟委内瑞拉搞的就是卢比奥跟人家搞的，哎，这等于呢哎这个操盘搞得比较顺利，哎，就那时候基本上你就看卢比奥一去了差不多了。他说如果协议已经达成，或者就原则内部都基本已经敲定，川普就会派他自己出马，因为这样他就可以抢占全部的功劳。所以说大家注意这几个标志啊，一看那俩店小二去了，你就记住谈不成。万斯去了呢可能性很低啊，弄不好呢这个会产生一些后果啊，这哥们就背着吧。哎，觉得有戏啊，卢比奥绝对有戏，那就是他自己啊，这是一个说法。所以就说呢，如果是好消息，你比如说军事方面的一些信息，好消息是由川普本人来宣布，如果是坏消息，由海格塞斯召开记者发布会。所以说这位政治学的教授有点意思啊，他说的这个标志我们脑子里啊有留个印象，咱们看啊他派谁去大概结果就知道了。来吧，咱们说说经济，给大家报告一下油价和股市的一些情况。先说油价，油价呢一开始上去一点啊，后来呢和风劲吹，一看伊朗那边最高领袖也答应了啊，这个下来一点。现在呢布伦特原油是94.95啊，就是95了，还行，不上不下，就这么个位置。那 WTI 布伦特那个德克萨斯原油呢是88.5，这个价格比昨天稍微高了一点也还行啊，这个两个价格还能过得去了。我看迪拜呢，迪拜的阿曼原油已经降到了93.66，原来都在100多啊，都是期货啊。迪拜原油是100.45，那现货呢？现货还是高啊，现货肯定这都是期货啊，这是目前的一个大致的情况。那看看股市，那股市肯定涨啊，对吧？大家一看， 啊，这谈成的可能性比较大，这场遭罪啊，差不多也就到头了。所以说大家都在涨啊，今天比较涨的比较猛的，美国的盘后期货道琼呢是涨了 108, 涨了 0.23%, 现在已经到了49500多了。原来到过5万啊，现在还差500多点就杀回去了。标普啊，这个刚才跟大家说了，历史新高 ,7123, 很高啊。日本大涨，涨了 767, 涨了 1.3%, 现在已经到了59592，离6万啊，杀回到6万很接近了。香港呢也涨了42个点，到了26400。只不过呢今天上证稍微跌了点，跌了10个点啊，跌了 0.24%, 它那个和世界那个不怎么沾边。咱们看看韩国，韩国也涨了将近 2%, 涨了121点，它现在已经到了6340，很高。韩国已经看见希望了，我也不知道这帮人心怎么那么大啊，就认为没问题了。那说到石油的进口，实际上是有一些说法的啊，这个给大家说说啊。川普讲那么多船都跑我们这儿来拉油来了，我们美国大发利市，我们赚了钱了，是这么回事吗？我今天研究了一下啊，因为美国石油协会的主席斯图尔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呢，这个现在的情况实际上对欧洲还是有利的。美国呢没大家想的挣了那么多钱，他说因为美国的炼油厂也需要进口原油。给说说这个主席斯图尔特他在这儿说什么呢，咱们给大家简单的讲讲啊。因为美国呢生产的很多都是轻质的页岩油，而现在美国建的墨西哥湾沿着建的这么大量的炼油厂，这十几年来他们做了很多的投资，他们吃的都是重油和中酸油，也就是加拿大、墨西哥、委内瑞拉、中东，他也从中东，从霍尔木兹海峡里边，哎，有一些比较重的原油，他主要处理的是这个，因为这个副产品也比较多啊，下边各行各业也都等着这个呢。美国页岩油呢，主要增加的是轻质低硫的原油，这个副产品比较少啊，有些这，你比如说，美国自己产的油呢，结果不怎么适合本土很多的炼油厂。本土的这些炼油厂是要需要进口很多的重油，而美国的轻油呢，那刚才说了，川普说那么多船来拉，谁这方面多？欧洲和亚洲很多的炼油厂喜欢美国的这个轻质油，所以说呢，美国的是啊，大家都来拉油了，那同时美国还要大量的进口油呢。你现在出口的时候，你按照现在这90多美元的价格，你是赚了钱了。但你进口油，你也按照这个价格在进呢。你从加拿大从哪儿进的油，那你到布伦特，那是个世界基准数啊，都是按照这个数在进油啊。所以说美国你那边赚了，你这边还得赔呢。所以说总的这账一算，没多大劲啊，没多大劲。当然欧洲的炼油厂呢，他们是轻油比较多，那美国油刚才说了 WTI 还是便宜嘛，比布伦特要便宜一些啊，他们呢是用美国油，这个是比较合适的。所以说这是我看到今天的这个主席啊他讲的，大家加强理解啊，别说你看这一打仗我们美国大发战争财，没有那么回事了啊，美国呢特别是老百姓啊，那是肯定是吃亏的了，这个是没得说啊。那说说海峡，海峡到现在为止零通过，双方都在锁死啊，就等着明天谈判开始的时候双方会不会同时放松啊，这是明天的点。下边说说伊朗方面，这是纽约邮报有这么一个报道，要理解现在的伊朗政局，有人讲呢，你看两边说的都不一样，伊朗上层是不是分裂了？不存在，不存在分裂， 啊，咱们就看到他整个的权力的转移。这是纽约邮报的报道，强硬派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领袖已经实质掌控了整个国家的军事和谈判团队，温和派已经被边缘化。另外呢，智库战争研究所他们也表示说，现在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瓦西迪已经是核心啊，及其核心圈成员称他们都已经掌控了国家。现在全由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瓦西迪说了算啊，原来的那些温和派成员啊，阿拉格奇啊，佩泽什基安啊，包括的那位加里巴夫，现在都已经啊靠边了。所以说呢，这个瓦西迪获得了伊斯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啊，另外呢，这个那叫佐加德的强力的支持。那不是把原来那秘书长拉里贾尼给打死了吗？上来一个叫佐加德的，哎，他强力支持这个瓦西迪，所以说他们完整的控制了整个伊朗的局势。这是个混蛋，这是个啊，这是个屠夫，没有分裂，他说了算。所以说，原来还是在幕后啊，这个神棍呢在幕后，前边呢还几个花瓶他们来表演。那现在呢，干脆把全都给夺过来了。现在他们直接在操控啊，这是最新的几个媒体的报道。那下边说说川普干嘛呢？在整个谈判之前，在最后时刻到来之前，川普呢他的心态发生了巨大的混乱。发了好几个长帖啊，疯狂发帖，那个焦虑那个暴躁不安啊又开始了啊。先发了一个什么帖呢？说先骂民主党人啊，先说啊，你看一次大战4年3个月，二战6年，朝鲜战争3年，越战19年5个月，伊拉克战争8年8个月，然后我这儿呢才6周就击败了伊朗，我这儿快得多呀。问题是人家世界大战是全面大战，你这就打个伊朗就是个定点打击，就轰炸几天，这玩意儿能相提并论吗？哎，反正他就是这么说了。然后他在里边表了几个决心啊，说我看到假新闻说我迫于压力要达成协议，这不是真的，我完全没有任何压力，时间也不是我的敌人。刚才我们说了川普怕拖，没有，他越说啥他越是啥。你刚才说他不是迫于压力，哎，不是真的，时间也不是我的敌人，实际上这都是啊。然后这里边就骂民主党人等等等等了吧，啊，这是一个帖子。然后又发了一个帖子叫赢麻帖啊，赢的都麻了，赢了一场战争，大获全胜，一切进展顺利啊！你要读那些假新闻，你比如说日益衰落的《纽约时报》，令人作呕的《华尔街日报》和现在几乎停刊的《华盛顿邮报》，你要看他们仨，几乎我们都在，你会以为我们正在输掉这场战争。在这儿呢，我也和有些听众朋友们讲讲啊，有时候我经常引用，因为我订了《华尔街日报》嘛，所以说我经常给大家推荐《华尔街日报》的一些东西。我认为它还是比较中评中右吧，是这么一个状态。很多说呢，大哥你老看这些左媒，我承认《纽约时报》是左媒，《华盛顿邮报》呢在贝索斯手里，您认为它还是左媒吗？偏中间了，我认为基本还算是比较客气的。华尔街日报无论如何还是一个保守派媒体。那现在对很多川粉来讲，只要你说我们家川普不好啊，你都是左叉啊，都是左媒。所以说那你要以这个标准，那就不剩啥了。那 Newsmax, 纽约邮报还有几个小报，那你们家就看那个就完了呗，然后电视台就剩福克斯这一家，剩下的全是傻叉啊，全是左叉。那你要那么把世界这么认为，那很影响你的认知了。另外呢，现在我也不明白，我自己认为我是一个中间偏右的啊。很多人现在一说到啊左啊，都带着那个啊生殖器都在那骂人家怎么怎么着。 左右这不是两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吗？那你说人左是那个，那你右就不是那个吗？人家左右是平等的呀，人家西方国家本来就是拉锁式的向前 Z 字性的，原来给大家讲过吗？左派是管社会分配的，右派呢是管社会发展的，但你老发展对吧，解除一些限制，让资本家奋勇前进，可你老发展贫富分化太大，那社会是要闹事儿的呀，对吧？那到一定程度就由左派来掌权啊，来重新呢给富人加加税，然后呢往这边撒撒糖豆，把这个贫富差距稍微弥合一下，加点福利，然后呢调整。那你不能老分配啊，家就这仨瓜俩枣的，你老分配这家还过不过日子呀？哎，干几年再交给右派再继续发展，发展几年交回给左派，化解一下社会戾气，然后呢咱们得调整一下分配，然后这是很正常的，这么多年整个西方社会就是这么发展过来的。哎，结果现在这帮说那帮人是什么叉啊，是什么这个那个的，那你不是？所以说我也不明白什么脑子呀，这为这些基础的问题在争论，你是生活在美国吗？我就不明白了。那你说美国呢，原来有罗斯福，原来有克林顿，人家把经济各方面治得花团锦簇，那不好啊。那原来又那胡佛总统把美国都快给治崩溃了，那你认为尼克松那样的好啊？那所以说我也弄不明白这帮人到底什么思路啊。不要在这方面争论了啊，再加上呢争着争着就骂起来了，人身攻击就开始，这不要啊！咱大伙儿来看个节目，我是一家之言，就跟过去讲嘛，咱们就是盲人摸象，这个事物呢，谁也没有上帝视角，我摸到的呢是这个侧面，我认为那大象的腿是那大象是根柱子，那你摸到那点耳朵，你认为大象就是个蒲扇，那咱俩争，我呢听听您的，您也听听我的，大家这一监听。兼听则明嘛，那大象的模样就差不多出来了。所以说大家呢没必要啊，我们呢都希望了解世界大事世界新闻啊，到这儿来呢咱们一块儿，我呢抛砖引玉，大家呢一块儿啊，我尽我最大的能力把我认为是真的东西告诉大家，然后大家呢一块儿评论一下啊，大家对这个世界有一个认知，这就是我的目的啊。你就绝对对，我就绝对对，那怎么可能啊？你就得听我的，我必须说服你，我说服不了你，你就是那个叉。那您自己是不是也太幼稚了？所以说我不要这样啊。然后呢，这骂这几大媒体，一个是骂媒体赢马铁。然后呢又说一个协议帖啊，奥巴马那啥不是啊，该是历史上最糟的协议之一，另外还给人家17亿美元啊，然后呢装在一个波音757里边，让伊朗领导人什么支配，然后他清空了华盛顿特区，把弗吉尼亚和马里兰银行所有的现金都给了伊朗，凑这17亿美元。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编出来的，然后呢还有把数千亿美元支付给了伊朗，多惨的事儿啊，这什么时候的事儿，这就在这儿胡说八道啊，就在这儿，哎，我也不知道这美国人就有这么一个总统，天天就在那儿暴躁发狂，在那儿瞎掰。然后又说呢，你们都说啊，华尔街日报写文章吧，说我是让内塔尼亚胡给忽悠了才参加这场战争，没有啊，以色列从来没有说服我和伊朗开战啊，等等，说你们这个 90% 都是谎言和捏造的故事，那些新闻专家和民调全完了啊，这全不行。博他这些东西完全没有意义，我们只是呢希望大家咱们往后站一站，看看他这几个帖子，你试着了解一下这个80岁的人在写这些帖子的时候他的心理状态，他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的一种状态，在最终谈判之前他非常的忐忑不安，他非常的暴躁， 他渴望人都说我成功啊，尽管呢你现在因为你们大家都说我没弄好，这次干砸了，整个这件事儿完全坏了，他也知道其实，但是呢他必须把这件事儿要做各种各样的粉饰，他心里的那种暴躁不安，那种焦虑，那种忐忑溢于言表，他心里并不镇定。所以说你就知道啊，这次的谈判所有这几个帖子，咱抛开什么谁对谁错，什么啊谁正义非正义的，我要是伊朗那边的人，咱们就从博弈的角度说，看了川普的这几个帖子，我心里全有数，我都知道这事儿该怎么谈了，我就不给你，你动我一试试，我知道你也不敢，但现在呢你急切渴望的要那份东西，那咱们就泡蘑菇，咱们就谈吧，除非你答应我想要的东西。川普现在正处在这么一种比较混乱、忐忑、焦虑的这么一种心理状态，这不好啊！这个你想最终拿到那个东西，那对方都是什么人啊？而且人家啊，这个感同身受，人家自己挨着打呢，人家是当事方，比我咱们在中间评论那要敏感的多。人家是有下边有智库要研究川普的，这老家伙现在琢磨什么呢？人一看他这几个帖子，一眼就看到他心底里去了。所以说白宫管不了他，不让以后就得不让他发这些帖子，你才有可能能管住他。否则的话，你什么战略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是瞎掰啊，这个你是很困难的。来吧，咱们说说各界的反应，就在最后时刻。竟然上演了中俄在最后同一天介入调解的这么一个场面。当然说到这次啊，是有些遗憾了。原来的世界秩序，我们都知道最主要的一个角色联合国嘛。联合国的一个主要角色是安理会嘛，对吧？这是世界秩序的一个俱乐部，一个主持者嘛。但现在呢，美伊之间现在谁啊？巴基斯坦在协调，谁都说不上话。那原来欧洲什么的在世界上这么重要的角色，人家现在是故意不说，美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这些都退避三舍，人家都不掺和，什么我们不说话，中俄也不说话，联合国更是没他的位置。最后整个世界上出现卡全世界脖子这么大事，竟然由巴基斯坦在里边啊来主持公道，在里边来上下说和。那你说其他的这些角色这些机制呢，现在全完蛋。那在最后一天中俄表态，出现了一个大国博弈的一个场面，也就是现在已经不是美伊之间的事了，大家现在都表态了，列强开始说话。习近平呢说的比较婉转，他呢在和沙特王储啊，就那王子啊，那沙特说了算的呀，穆罕默德跟他通话的时候，他知道他跟美国的关系，说给他就是说给川普的。习近平呢现在提出了他的主张，说中方主张立即全面的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然后最后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应该保持正常通行，符合整个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做出了这个表态，说给美国的，同时也说给伊朗，以后你他们收费什么的那也不成啊。中国也在这里边做了一个表态，这是沙特那个王子他的位置很重要的啊，这是专门中国表态。俄罗斯最后也介入，致电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强调维持停火的必要性。俄罗斯怎么沉不住气了？那伊朗这几位一直说不去谈啊，那不是前两天一直扭捏作态，一直造势，我们不去啊，那不成啊，你不谈还行了。最后俄罗斯呢，我估计美国也给俄罗斯使劲儿，你跟他说得上话，你说说他怎么不来啊？维特科夫跟他们都是朋友嘛。哎，最后拉夫罗夫直接给阿拉格奇打电话， 那到这儿什么观念呢？等于到现在美国、伊朗、中国、俄罗斯大家都朝着同一个停火最后签协议的方向在努力，都在同时推进这件事儿。那现在整个的谈判啊，不要再打了，后边的那些什么互相炸烂什么互相毁灭，那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了，整个的底线这个底已经给砸实了，这件事儿现在已经给做到这一点。因为中国是整个那儿的能源的最大的客户啊，你们老闹，我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凭什么无辜躺枪啊？俄罗斯这边的面子，那当然是维特科夫他们那边啊，拐了个弯，通过俄罗斯来压伊朗，最后来谈判，中国也谈。所以到现在为止呢，说到22号之后会不会升级战争，有中俄下场进行背书，那这就不应该了。啊，这回去开战然后再怎么样，最后战争出现升级，在这个时刻双方都到了最后时刻一块儿都表态。所以我认为这个已经没有了。啊，再开战的话，那内塔尼亚胡不在乎，干呢。那川普你还去不去中国啊？你后边的事儿你还做还是不做啊？那后边的全乱套了。所以说呢，那川普他得听，这一点他是没什么好商量。所以说今天呢，这个也算是决定性的一个外部原因之一。你别看中俄这个咱们都平时坚决反对啊，该骂骂该怎么着，但人家是一股巨大的力量，这时候你们来这儿我给你加持一把，我认为对这双方都有重大影响。所以说呢，再想盼着两边炸烂互相打坏了，那个可能性我甚至认为已经没有了啊。这仗打到今天这步，就看后边提条件了，那谁能制住谁就拖呗，看谁拖不起呗。那油价老这样，川普拖不起你就给人让点啊，人一看有门再拖点，那你再让点，最后双方达成一个啊，各自满意的一个东西，最后收摊，也就这么个情况啊。这是目前的一个说法，当然那个时间很长啊。来吧，下边我们说说这个关税吧。二十号吧，严格讲，美国时间20号，也就是美国的周一，美国海关它那个系统正式上线，关税退款系统正式生效了。原来是有那么一个呢，那不是特别好用啊，大家呢可以申请直接就拨了。这1660亿里边1230亿那钱已经划走了啊，4月9号之前都已经结束了。后边呢都是小的。那这还没几百亿了，对啊，都是小商人嘛。他量不大，他是人多呀，他户多呀。好几万户呢，那上来这怎么弄啊？就弄了一个电子系统啊，你在这儿申请审核，然后正式退款，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今天呢，这个啊，这个整个的这场闹剧的句号到此就画住了。所以说今天咱们还得再说说它啊。现在这个已经都上线了，都已经开始了。整个呢就是由于最高法院的这一场裁决，导致呢这场声势浩大的关税战，去年闹了几乎一年啊，震动了全世界的这件大事，最终以川普的黯然收场和美国政府向企业大退款来收场，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整个这场大退款现在变成了什么呢？美国的进口商们得了一笔意外之财。那今天很多中国商人还说呢，不对吧，当时关税的时候你美国进口商和找我们也商量压我们来着，我们也都做了一些让步啊，那你现在得了钱了，是不是给我们分点？谁给你分啊？人家这帮得了一笔大的意外之财。那你现在在货架上涨的那价，老百姓都跟着分担呢，那消费者怎么推？那你说怎么操作啊？那老百姓是无数的呀，那他怎么推？他也没法推啊。 但是现在呢，我们知道证实了啊，所谓那些什么经济学者跟着一块胡诌啊，用我们的常识实际上战胜了他们，最终加征关税的成本全部都是由美国企业、由美国消费者来承担的，几乎啊，原来说 94%、95% 都是这么一个状态。闹了一年的关税战，贸易逆差不降反升，制造业的就业不增反减，川普当时应的大家所有关税的红利无一兑现，大家还记着吗？我们收了好几千亿了，然后每一个美国家庭给1200美元，大家还记着这事儿吗？那现在从何说起啊？全都没有了啊，全都没有了。所以说呢，现在搞的这么一个史上最大规模的关税退款的工具啊，正式上线啊，该系统使用合并退税和电子支付机制啊，把在同一进口商的名下同一清算日期的多笔退款进行统一处理，因为一个进口商他可能做了很多笔啊，一块儿就给你办了，取代了过去的逐票审核报关单的模式，然后呢就可以通过这个电子平台的系统提交申报文件啊，然后系统呢自动校验数据，它现在有 AI， 然后移除相关关税的税码，重新计算税额，然后呢该退多少直接打入你预留的这个银行账户，很快了，这个都因为都是自动化操作。然后呢它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呢主要覆盖约 63% 的报关单，这个是什么呢？也就是不超过80天的啊，这个呢因为快啊，这个就提前简单的业务有 63% 先把它办了，然后剩下的呢那就多了，你超过了80天啊，另外涉及到有一些什么反倾销、反补贴、其他的复杂的那种报关单啊，就要往后排了，那是第二阶段啊，那个呢大概要到60天到90天啊，剩下的这个呢大概45天到60天，那60%多的基本就拿到钱了啊，最晚也就是90天内所有这1660亿美元全部都给兑现了，还要退利息。我今天问了一下美国财政部，他有一个问答的那么一个框，我问了他一下，我说你这个总数是1660亿美元，这是本金啊，那你要退人家利息怎么退呢？啊，我看他那个回答我给他截屏了一下啊，他说呢是这样，如果按照平均资金被占用一年的话，他们是按照年化率 4%到5% 来计算，也就是整个这个那1660的话，那利息就是66亿到83亿，美国政府要多掏这么多钱。那如果其实现在这事儿他是不好说啊，他说因为呢你那个时间也不同，金额也不同啊，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利息的这个时间差的不太好弄，他也很难算。他说大概呢要有几十亿美元的这么一个级别，他给我的回答呢最后的财政成本大概在1720亿美元到1820亿美元之间，这是美国财政部给我问题的回答，也就是还是要多60亿到80亿美元，这可是纳税人的钱，这可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等于买了高物价，最后没有得到任何的退赔，最后呢美国政府还要从国库里动用纳税人的钱给这帮人付利息，还要付几十亿的利息，这是实际情况啊，赔了那你还说什么呀。那目前给大致的总结一下，说整个的财政，这是瑞银的首席经济学家讲说，退税款将由财政部退给进口商，将大幅扩大美国的财政赤字，而且这些企业呢他们也不会，也没有那个动力啊，把所有商品给打个折吧，降个价吧，把我们收到的这些钱对吧返还给自己的顾客，没人这么干了，没人这么干了。 所以说呢，现在目前看啊，我给大家说几个数。收了上千亿的税款，贸易逆差并没有缩小，也没有推动那些工厂跑到美国这儿来设厂啊，吸引更多的外资，等于这一段时间完全都看不到。川普说因为这个关税，美国的贸易逆差减少了 78%， 但是美国经济分析局他们公布的正式的数据，2025年美国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和2024年几乎是持平的，微降了 0.2%， 商品贸易的逆差比2024年反而上升了 2.1%。 因为川普说的主要都是商品的，他那个服务那个，因为美国是赚的嘛，他没管商品的这个，反而逆差增长了 2.1%， 这是政府自己的数据啊，你哪来的什么贸易逆差减少 78% 呀，不知道谁给他的这些数啊。然后这里边呢是美国税收和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报告，关税负担中 96% 全部都给了美国民众啊，这是刚才我们说了。然后华尔街日报的评论，受关税政策持续的拖累，美国制造业正陷入进一步萎缩的困境。自2025年4月加税以后的8个月里，美国本土制造商每月都出现了裁员，加剧了制造业岗位的流失的趋势。前两天鲍威尔最新的一个讲话，等于从关税战以来，美国的私营部门没有增加任何的就业。美联社的报道，在这一年间美国制造业岗位净减少了 9.8 万个，鲍威尔说的还算客气的。关税呢，本来被认为寄希望于降低对外依赖，推动制造业回流，但实际上企业从海外采购原材料的成本急剧上升，迫使产品提价，导致供应链受阻，反而加剧了企业经营的困境。等于干了折腾了这一年，钱也没落着，把大家打了个鸡飞狗跳，大家全都非常的难受，对美国制造业的发展，对整个的就业，对老百姓的消费，对通胀各方面都起到了严重的伤害。所以说最后你倒是落着钱呀，还落了个鸡飞蛋打，所以说折腾这一年就出现了这么个回事啊。怎么深刻的理解这件事儿？给大家讲讲这个案子。这个案子今天啊，有很多的美国媒体都在报道。华尔街呢，有一个坎特公司，这坎特公司呢，是由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他们家的家族公司。你去当商务部长去了吗？那卢特尼克呢，就辞去了在公司的职务，由他的长子啊，那叫布兰登，担任了董事长 CEO。 从2025年7月份开始，那时候关税就开始了嘛，整个这个坎特公司向一些受关税影响的进口商提出，也就是你交关税，我以 20% 到 30% 的现金价格来收购未来你们可能获得的关税退还索赔权。他从去年七月份他们就开始。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你比如说你这个企业交了$10,000,000的关税，我现在花200到300万美元，我让你把那个退税权转给我。如果法院最终判定关税非法，政府全面退款还要加上利息，跟你就没关系了。哎，剩下这$10,000,000加上利息全部都退给我，我给你200-300万买，回报率多少？300%到500%，就到这么个程度啊。那为什么当时有这么多企业愿意低价出售这个关税索赔权呢？因为当时都不好过嘛，去年最后没招了，资金链紧张各方面，你这儿给我现金，而且他们对最高法院会判川普输吗？对这个他们也不看好。那好吧，你愿意当这个冤大头，愿意把这个索赔权买了，那我就卖你呗。结果他们付的资金和他们交的税不到1/5，大批企业就都给卖了。 媒体报道，整个公司内部文件显示，他们已经完成了几千万美元规模的交易。那他们的回报率是3到5倍啊，大家想啊，那这赚多少钱？他们把这事儿给办了。最后果然最高法院6-3判川普非法，4月20号全面大退税嘛，这不是刚才讲。那是什么概念？也就是卢特尼克作为川普的内阁商务部长，是关税战的主要的推手，首脑中的首脑之一。他一直在积极推动这个川普的关税，说能带来巨额收入，大家记着吗？天天的和他那瞎白话。一开始是他操盘一塌糊涂，最后贝森特才给梳理了一下，搞了几个层次。他一直是主要的操盘手，而他本人的家族公司却在市场上低价收购那些关税的索赔权。什么概念？也就是他和他的家族企业在那个时候就相当确定川普去年发动的关税战是他们违法的，会被最高法院否决。要不然的话，如果当时判川普赢的话，他这几千万美元就白扔了，因为你买的是退税权嘛，没有退税这件事儿，那你那几百万美元就白给人家送礼了。他们非常笃定花了大钱来干啊。一方面他本人不断的鼓吹关税战啊，各种的好处，一方面他的家族企业肢体很诚实，去偷着买那个来获取最后的高额的收益。说明什么？他和他的家族非常了解关税战是违法的，然后他故意在高调的鼓吹，然后他私下里在干那种事儿。这是最近各家媒体的报道。咱们对整个这场关税战的理解，您是不是就理解了？这是里边的，你比如说有三个人是主脑的话，首脑的话，贝森特、卢特和那个格里尔嘛，他们仨是主谈的嘛。那你告诉我这怎么回事？他从那天开始就认为你在最高法院那儿你过不了，然后他家族花几千万去买那些东西，最后现在赚多少？3到5倍。人家赚了这么多钱，所以说你就知道玩关税的这帮，就美国的这几个这个上层的这个草台班子们，他们都憋着什么心，他们安的什么心？你说这个，你就对这件事儿是不是就更加的理解了？大家查啊，华尔街的这个坎特公司，你看啊，我不知道最后，现在是仨女的部长给开了。最近卢特尼克和川普同时出现的机会不多了。我认为下一步就该这孙子了，因为你这个东西你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了，民主党那边也不干啊。我认为呢，下一个人好像还真不是那 FBI 局长那酒蒙子啊，那干瞪眼局长，大概是卢特啊。我认为他悬了，哈哈，这是我个人的判断啊。来吧，咱们最后花几分钟时间简单说说，那中国对日本的稀土下了死手，那日本为啥怎么没啥反应呢？咱们简单把这个过程给大家说说啊。那整个的三月份，中国海关数据出来了啊，第一季度中国的稀土出口总量同比增长了 4.8%， 出口了16000多吨。但是呢，它主要这些增长都是给德国、韩国、越南和印度的，对美国的稀土出口也减了 9.4%， 我记得没有增长啊，对美国的出口还控制着呢啊，在减少。对日本的稀土出口，这个都是名牌嘛，人家直接说了嘛，大幅收缩。一季度中国对日本的稀土磁铁出口只有627吨，同比下降了 22.5%， 对别的国家增长 6.3%， 对日本大幅下降。三月份对日本的磁铁出口环比下降了 17%， 同比下降了 45%， 创了9个月的新低，狠不狠？对其他国家同比增长 3.1%， 就能看得出来啊。 而且三月份中国对日本稀土中间材料的出口量暴跌了 90%， 断崖式下跌。我在题目里说猛卡脖子，这个大家就有印象了吧，是这么一种状态。那你怎么不害怕呢？这我都干到这个地步了，对吧？你出口断崖式卡脖子呀，你看着日本有这方面的新闻吗？没有，显得是非常的淡定。为什么呢？人家这三招啊，人家准备的还真的是挺踏实。首先呢，对中国的去依赖人家早有布局。2025年的时候，日本进口稀土从中国的依赖度从原来的 35% 降到了 32%， 对稀土金属和氧化物的依赖从原来的 80% 已经大幅下降到了 54%， 比例大幅度下降。而且他留了一个后手，也就是稀土战略，他从2021年他就开始投资越南。日本是全球稀土最大的进口国，2024年从中国进口占它总量的 63%， 但从越南进口占比 32%。 也就是什么意思啊？越南有，那你现在这63不给我了，那我在越南那儿多买就是了嘛，无非就是价钱高点，它并不是绝路，它在越南那儿它有。而且呢，他们提前抢，在澳大利亚他们搞了一块，他们搞了一个投资啊，这非常反应非常迅速，那叫日澳稀土公司 JARE， 锁定了 75% 的重稀土的产量。也就是提前人家这未雨绸缪，很有谋划，人家在那儿啪啪啪人家都安排了，越南那儿是有，然后越南再加上他自己他是有存货的啊，说好多山洞里那个是他国家战略资产，那个外人是不知道了。这是第一啊，他有后手，他有别的人给他，这是一。第二呢，他搞了一个促进稀土和稀有金属回收再利用的计划，这日本人这招是真够绝的。环境省给大量的日元补贴，从那种废弃的电机里边提取这种稀土原材料，覆盖整个的运输、保管、品质检测全链条，开始和早稻田大学什么的一块搞那个马达回收技术，和什么丰田和日产大家一块来弄。不光在日本设了大量的回收点，在越南它都设了很多的回收点，回收率 98%，无需拆卸或者是消磁，它直接工序时间也大量缩短，它真有绝的。我回收这你总没辙吧，他在里边他想了很多这方面的办法。另外呢，他现在那个原来日立金属那家公司啊，那个现在叫什么呀，这家公司吧，他现在无稀土电机现在已经加速在突破，特别是现在这电车啊，它那个驱动电机的磁铁他们已经突破了，也就是不用稀土的那种电机他们也突破了。那这个是很厉害的啊。你比如说他原来搞的那个小车小电车叫 Leaf 啊，咱们有时候看那小包子车，它那个电机的稀土用量减少了 90%。所以说他就这几招，一个是他有别的道啊，他从越南和澳大利亚那边已经开始能搞到了，原来再加上自己有存货，再加上主要是他这个大回收，日本人干事儿真有这个，他真做得到，最后回收人家现在够用，再加上呢现在有科技，我不用磁铁的那种无磁电机，他现在能避开你这个瓶颈，而且他这个还有巨大的产能。那你福特汽车、德国汽车，你也需要这玩意儿，你们都被中国卡着脖子呢。将来我把这个开发出来，那大家全解放了嘛？干嘛非要用他那个稀土啊？哦，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啊。所以说，他就靠这三招把中国这个猛卡脖子，人家给化解了。 现在非常的从容淡定，人家不慌不忙。所以在这儿呢，有时候我又想到美国，你要说前面那个各种道啊，美国投资也是很多，他也提前做了很多安排，但是这个大回收这件事儿，美国人大手大脚，他们有人在做这件事儿吗？实际上这东西是挺管用的。我不知道美国啊欧洲那帮人有没有人干，但日本人是真干得出来，等于这么卡脖子一下没弄住他啊，到现在根本不怕你。但反过来说，人家可对等报复着呢，你那儿卡他的稀土，人家是卡你的光刻胶，卡你的这些东西呢。你治人家没治住，但人家治你，你中国拿什么来化解啊？所以说咱们看第二个季度，咱们看第三个季度，这谁怕谁还真不一定呢。到那时候啊，弄不好就主动悄悄的，一看也没治住，那该恢复也就恢复了。人家慢慢，日本是干，人家不嚷嚷，哎，慢慢的把那手慢慢也就松开啊。咱们就看下边，我们会跟着这条线索来吧。最后呢，咱们再看看现在这个油怎么样啊？布伦特呢啊，95.03，稍微涨了一点啊，然后呢，这个 WTI 是86.7啊，差不多都在一个比较我们能理解的一个位置了。啊，股市呢现在差不太多，跟刚才变化不是特别大。韩国股市还在涨啊，涨到2.12%，已经到了6350啊，这是今天，人家那是又吃鸡腿的一天，所以整个情况还都是还可以。来吧，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内容都汇报完了。那明天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加班，但是加班的话呢，干了一个礼拜我有点累了啊，也会给大家做一个短的。明天如果我这儿的中午12点，那就是美东时间晚上8点，我不知道能不能谈完啊，会不会有一个阶段性的结论啊，当然我不希望会双方再出现啊万斯绷着个脸又开记者会了，完了最后呢4分钟结束坐飞机回家，然后那边就准备扔炸弹，那以色列拍手称快，来吧咱们就干吧，那我认为那种可能性呢，我认为不会超过5%。那后边呢就看那泡蘑菇扯皮双方能到一个什么程度啊，明天呢希望啊能有一个这样的结果了。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伟作说，日本官方警告将发生9级地震，青森县昨天 7.5 啊，昨天后来调了改 7.7 了，3米高的海啸啊，嚯！说福岛2天前5级地震，说日本真是震不垮。嚯，看日本人的建筑啊，各方面，他那个在海里边，离青森呢还有那么一点距离，但是那个抖动晃动也是非常凶猛的。反正我看到日本电视台报的是有一个80公分的一个海啸，那可能快到海边了啊。反注意吧，这下礼拜气象厅这不都反复给大家提醒，哎，真是担心啊。Will 说德国终于醒过来了，整个德国就200辆坦克，说德国真是把国防都给丢了，哪怕是要摆脱脱离对美国武器依赖，也要发展军工，靠口号谈判阻止不了俄国的野心，这是一方面了。另外这是一个经济增长点，刚才给大家说德国这个主权基金各方面的这个新闻，凡是玩德国股票的大家要重视这个新闻，对德国军工啊各方面，你比如说台湾，大家都要看台积电的脸色，它涨啊跌，它主心股嘛。那未来德国呢也可能莱茵就变成主心股啊，这也说不定。所以说大家啊，我不提建议了，您重点观察一下。好吃的说美国大量出口石油，同时大量进口原油。南部的炼油厂开始是为委内瑞拉的重油设计的，然后委内瑞拉被禁之后，加拿大的重油成为主要的来源。一个被误解的话题是，人们普遍认为轻质油好，其实重油是不可替代的，比如说沥青和柴油只能来自于重油的产品，重油的产品的副产品它是非常丰富的啊，非常复杂，你比如说有一些我们纺织用的那些化纤产品啊等等 啊，沥青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副产品了，还有里边有好多的东西啊，所以说有很多的炼油厂人家都是干这个的。那你现在你价格比较高的情况下，现在在出口你的轻质油，但你要用花高价从加拿大买你的重油啊，对吧？那价格是全球都一样的嘛。所以说，你说美国大赚其钱，可能页岩油的这帮人确实是发了啊，其他的炼油厂和这个整个下边的营销部门实际上赚不着什么钱了。星辰大海说用 AI 查一下就知道石油产业问题不是像有些人想的那么简单，只要世界能源不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中东在世界能源体系中就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这是一个绝对的真理啊，这是毫无疑问的。 Michael 说这左右的判断是什么呢？川普的所作所为符合右派的标准吗？川普的判断非常简单，不支持川普的就都是左派。原来是有这么一个说法的，也就是呢，左派更看重的是平等，右派呢更看重的是自由。过去我们老说保守派，那是不是跟过去啊这个中国的保守派啊不能剪辫子，那不行啊，过去的儒家学说得保着。不是那样的，那个不符合那保守派什么这些词汇都是西方语境，后来翻译成中文，这里边有很多的折扣。作为西方保守派，你看看人家的基本价值是什么？俩字儿：自由。啊，是追求自由的。右派的啊，这是这方面，你少管我啊。然后左派呢，是强调啊，大家平等。是各方面的侧重点不太一样，当然后来你要绝对平等，那就是后来发展到绝对政治正确，变成了一个礼教了，变成邪教了。你明明是一个基督教为背景的一个文化氛围，最后呢，最后商场里边也不能做圣诞老人，孩子拍个照片都不行啊，也不能放铃儿响叮当，最后呢，这个圣诞灯也不许挂。啊，政府部门，因为那平等吗？那挂基督教的，那佛教挂不挂？伊斯兰挂不挂？你那不就捣乱了吗？对不对？你那就是绝对平等，那你就成邪教了。那个就是极度，那也是极端要批判。前一阵美国民主党就走到了这么一个极端的一个邪路上，那美国也同样危险。结果现在这帮呢，好，这倒合适了，来了个大反转。最后连种族歧视什么的，连这个白人至上这些玩意儿全回来了，这是一个大的反动。那你这就对，我也没看出来了。墨尔本老农，美国这一年丢失最多的是信誉，而这正是美国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基石。原来大家拿它当货币大概是 60% 多吧，现在已经到40多了啊。前两天阿联酋财长到那儿去见贝森特啊，要互换货币，你得多给我点美元储备，否则的话我真用人民币了，那你就是完了吗？那不就石油美元最后让人用人民币了，这还得了？他说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没有可靠的替代货币，即便如此，其实美元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因为大家会分散风险。欧元呢池子没那么大啊，它那个量没那么大。陈军，这段时间油市股市的可疑交易也是让人大跌眼镜。那你没辙啊，市场这帮人既吃不计打，那让川普耍弄了这么多次，那他还跟着上下起舞，那就不知道了，那就看大家谁好运吧。薛，谢谢您的支持，说周末碰到一个做海鲜生意的朋友，因为外国政府对川普关税的反制关税，这哥们儿的出口生意根本就没法做，最后只能卖掉住房渡难关。或说川普增加的进口关税显然是由消费者买单，由于这个关税导致外国政府对等增加的反制关税伤害，就像我们这个朋友这样的进出口中小企业，伤害的都是他们了。而川普和他的喽啰们的数学和经济学显然都是爱泼斯坦教的。 作为他可能做他那个房地产生意，他算是一个业内人士，但是治理整个的国家经济，做这么一个大盘的话，这位也是个二把刀，他就知道一个收关税，然后他那个自洽画的那个大饼，对吧？我收到了关税啊，那原来老说少小政府，这样我政府不就有钱了吗？我就能给大家减税。原来我们一开始关税战就说，那老百姓就站到货架那儿，看看自己的钱包可能增加了一些啊，因为减税带来的收入，再看看货架上增加的这个物价，那这俩哪合适啊？老百姓会做这个计算的，结果没想到呢，现在是全没有，全崩盘，全让老百姓来承担。你应给大家那什么1200美元、1500的什么的，最后也都没兑现啊。你说给大家减那个所得税，哪挨哪啊？最后就减点什么加班费的那个税，减点小费的税。原来小费那个现金很少有人去交税的。嗨，最后大家你说能增加多少收入，我也不知道了。Misha， 谢谢您的支持。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啊，明天如果不加班的话，我们就在后天的老时间再见。